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又到我夜明道为你主持的《真道分解》这个节目的时间了，非常高兴欢迎你的收听啊！如果你一直在收听的话，就知道我们最近以来一直在研读《使徒行传》这卷书，也希望你在上次最后的时候呢，记住我希望你先看一看《使徒行传》的13章16到52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跟你一起探讨的一个主题。那保罗的第一篇的讲道讲章啊，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里头传讲的信息。今天我们就比较详细一起来查考研读了，这是今天啊第一个环节的内容。第二个环节呢，是陈夏儿跟你分享的圣地风俗游踪，他跟你讲一讲巴勒斯坦的人怎么样招待客人的。我们中国人是出了名的好客的民族啊，那你知不知道巴勒斯坦啊，以色列人他们对客人是怎么招待的呢？那希望你要注意的收听。好，接着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使徒行传的查考。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3章16节到52节。这一段里面所记载的是保罗和巴拿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的工作，其中的13章16节到41节是保罗的一篇讲章，13章42节到52节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工作的一个总结。宣教队伍被城里人唾弃，于是离开那个地方，就转往以哥念去了。保罗的这篇讲章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内容上和我们今天的布道会很相似啊。讲章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是13章16节到25节，第一段是13章16到25节，第二段是13章26节到41节，第二段是13章26到41节。两个段落对听众啊称呼的有一个次序，对听众的称呼啊有一定的次序，先是以色列人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才是外邦人，或者称为是敬畏神的外邦人。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段落的称呼吧。13章16节，13章16节是这么写的：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那么到了13章26节呢，则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你注意没有，保罗这样称呼和他传道的次序是互相呼应的。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先进去会堂向以色列人讲道，然后才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另外一方面呢，这种称呼啊也显示了当时在场的就有这两种人嘛。保罗这篇讲章和斯蒂凡的那篇是很相似的，尝试是借着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说明新约教会所传的福音和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值得留意的是呢，保罗在描述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摩西，在整篇的讲章当中啊，他只是在十三章的39节提过摩西，不过那是指着摩西的律法来说的，并且是比较负面的。相反呢，他从早期的以色列列王历史当中啊，从早期以色列的列王的历史当中指出耶稣是神早已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救主。那事实上啊，十三章的16节到25节这一段的焦点是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见证耶稣的身份。保罗直截了当地叙述以色列的历史，首先从列祖的拣选开始，然后就说到后代迅速的增添，在埃及成为强大的民族。那接着呢，又说了神用大能把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地领出来，带他们经过旷野进入迦南。那弟兄姊妹，13章20节所说的450年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着以色列人开始在埃及受苦，直到征服迦南地为止的年日啊，就是在埃及寄居400年，加上旷野漂流40年，以及用了10年的时间征服迦南地。如果你熟悉以色列历史，你就知道神最初设立了士师来管理以色列民，但是他们后来看见外邦人当中啊有君王啊，于是就表示啊需要一个君王来管理他们。神应允了以色列，立了扫罗为王，他统治40年之后，神兴起了大卫取代了扫罗继承王位。使徒行传的13章22节下半段，这是保罗引用了几处旧约的圣经的经文，然后组合而成为的这段经文，说道：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那你注意了，保罗首先是从诗篇89篇21节引出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又引用了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句话。懂得亚兰文的学者就说了，保罗还引用了以赛亚书的44章28节诗篇89篇的经文。由此可知啊，他对旧约的熟悉程度是多么的深了。保罗引用这么多的经文的目的为什么？是要奠定大卫作为以色列理想君王的地位，从而让在场的听众知道大卫必有后裔永作王的应许已经实现了。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13章23节，保罗就指出这位后裔就是耶稣。接着保罗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忽然转到这个话题上来呢？可能是因为施洗约翰的工作是新纪元的开始，同时啊，也反映出保罗对耶稣的生平有一定的认识。到了讲章的第二个段落了，那第二段落也就是13章26节到41节，保罗的开宗明义的指出啊，耶稣拯救的信息是给以色列和敬畏神的外邦人的，所以不要错失救恩的机会啊。如果把这个段落的信息归纳起来，大约有三个重点的，那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重点是讲耶稣降世的应许，经文是13章26到29节，经文是13章26到29节。保罗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对罗马人定耶稣的死罪并且行刑的角色几乎是一字不提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强调耶稣受死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虽然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不知道耶稣就是救主，但是神早就借着先知书预言耶稣基督的出现、受死和埋葬，而且这个福音呢， 就是神给以色列列祖的应许哦。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节到三十七节，这是我要跟你讲的第二个重点了，讲的是复活的重要。保罗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耶稣的复活以及其他人对这件事情的见证，他并没有提到自己见到复活主的经历，而是强调耶稣多次向跟随他的人显现。那些跟随者就是在耶稣定死之前和他一起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去的人。在这个重点当中啊，保罗多次的引用旧约的圣经，证明主耶稣的复活早就明确的预言了的。我们今天不详细看所引用的经文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耶稣补满律法的不足。第三个重点，耶稣补满律法的不足，经文是十三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这个重点也是保罗的总结，指出犹太人所崇敬的摩西律法根本不能解决人的罪，唯有透过死而复活的耶稣，罪才能得到赦免。所以十三章的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那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弟兄姊妹啊，在第一篇布道会的讲章当中，最后的一番话应该是一些鼓励的话，呼召听众决志相信主啊。但是保罗却不是这样咯，他在讲章结束的时候引用了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似乎是要向人们指出啊，自己注定是要失望的了。这和斯蒂凡在讲道当中啊最后那一番话的语气是十分相似的。那弟兄姊妹可以将十三章的四十一节和七章的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做一个比较吧。在十三章的四十一节说，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保罗这句话似乎是也为他面临的遭遇铺路了，因为在接着的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就记载了一些顽梗和极端保守的犹太人驳斥保罗的言论，甚至出言侮辱他。听众十分的欢迎保罗的讲道，邀请他下一个安息日再来讲道。有些人呢、甚至迫不及待的立刻跟随着保罗和巴拿巴要继续听他们讲道啊。于是他们就劝勉这些人咯，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那我们注意这句话显示出什么呢？在那些跟着保罗和巴拿巴的人里头啊，有的早就已经信靠神了。到了下个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再次进到会堂准备讲道，可是他们的遭遇却有天渊之别了。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记载说，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那弟兄姊妹啊，相隔只是短短的七天呐、是什么原因使犹太人向保罗翻脸了呢？问题可能在于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我上次节目当中跟你讲过啊，比西底的安提阿是罗马的殖民地，那现在既然全城的人都来了，那么外邦人的数目当然是远远超过犹太人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犹太人像平常一样的回到会堂里的时候，却发现里面的挤满了外邦人呢、啊，又听见保罗向外邦人推荐因信得救，不需要遵守犹太律法的道理，他们有什么反应呢？13:45说，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回谤。你看呢、啊？路加并没有记载保罗这次的讲道，那有可能是因为嫉妒的犹太人一直在旁边插嘴呀、辩驳呀，反对保罗所传的道啊，以致保罗不能够有条理的宣讲福音。最后，保罗只能够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既然以会堂为代表的犹太教主流公开的拒绝福音，于是保罗和巴拉巴就宣称要全力以赴地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事实上，圣经没有清楚地说明要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的责任，可能啊，这是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所以神不断地向他们提供救恩的应许。保罗和巴拉巴早就明白，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是包括了外邦人的。保罗在13:47所引用的旧约经文，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是出自哪儿的？是出自以赛亚书的49:6啊。这和使徒行传1:8有同样的意思，都是强调要把救恩传到地极。好，我们再回过来看看犹太人嫉妒保罗和巴拿巴，不领受他们所传的道，然而在那边呢，外邦人却为这大好的消息而欢喜快乐，他们欢欢喜喜地领受救恩。你看到了没有？两者的反应形成了极端的对比啊。使徒行传的13:48那儿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出犹太人和外邦人当时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吗？因着外邦人的信主，福音有机会继续的传扬开去。这里包含着的意思啊，可能是指刚信主的外邦人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带领了其他人归在主耶稣的名下。不过当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的同时啊，也挑起了犹太人对宣教士和福音的敌意。他们利用尊贵妇女和有名望的人的影响力，对宣教士采取排斥手段，于是他们被迫离开了那里。在13:51记载，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之前呢，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那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啊，跺下脚下的尘土，这象征什么呢？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从其他地方回来进入自己城市之前，要将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这是因为他们在外边走动的时候啊，有可能沾上外邦人地区的尘土。跺脚这个动作就是表示啊，洁净自己，远离不敬畏神的人的污秽。 现在保罗和巴拉巴向自己犹太同胞做了这个动作，你想想什么意思啊？等于把他们当作是不洁净的了。宣教是用这种强烈的方式表明，犹太人既然不接受福音，赶走他们，那么他们也会终止向这个地区传福音的责任。弟兄姊妹，保罗虽然彻底的拒绝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责任，但是他在以后的宣教旅程当中仍然先进犹太会堂去。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会堂是很适合向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和敬畏神的人传福音。保罗很清楚神的顺序是先传给犹太人，而他对自己的同胞也有很大的负担的。使徒行传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是指出初期教会所面对的逼迫是来自犹太人的。从第一章到二十八章，这个主题都是很清晰的。虽然这样，保罗仍然坚持犹太人在福音上的优先权呢。就算是他在罗马受到犹太人的排斥和苦害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地将福音传给犹太同胞。事实上，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经历就成为了他日后传道生涯当中经常出现的模式。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七个小点吧。第一，在犹太人会堂传道；第二，很多外邦人信主；第三，犹太人嫉妒和敌视；第四，保罗等人离开会堂；第五，更多外邦人信主；第六，来自犹太人的逼迫；第七，保罗离开。那弟兄姊妹，你不妨留意一下，这是不是保罗的宣教模式呢？保罗和巴拿巴离开比西底的安提阿之后，就往以哥念这个城市去了。那么在下次节目时间呢，我将跟你来查考保罗在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这些城市的宣教事工了。我希望你首先把有关的经文，也就是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的经文多看两遍，多看两遍，到时我们一起查考，你将会有更大的得着的。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个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东方人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每个陌生人都是被邀请的客人。他们非常好客，把接待客人当作是神圣的任务，并且相信客人是神送来给他们的。亚伯拉罕就是存着这种态度来接待客人，结果在不知不觉中接待了天使。把客人接进门之后，首先要做的事便是给客人喝水，这是巩固友谊最简单的方法，也是表示对方配得平安的招待。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曾经对利百加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当利百加回答， 我主请喝的时候，就表示着欢迎以利以谢到他的家中做客，因为请对方喝水包含着这个意思。除了喝水，他们也会招待客人用饭。东方人把饼和盐看成是神圣的，有立约的意思。当有人说我们之间有饼和盐，就等同是说我们是兄弟和盟友了。在今天的叙利亚的乡村里，仍然流传了一个习惯，一个有重要任务的人在讲明差事之前，不会在别人家里吃饼和盐，因为接受食物之后，他们就有义务守约。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的时期，基遍人想和以色列订友好条约，于是带着食物去见以色列人。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评论了这件事，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另外，东方人也认为，如果把客人单独丢在一边不陪他，就是冷落他、怠慢他，所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也和客人在一起，让他有陪伴。东方的人都是舍不得客人离开的，会尽力延迟他的离去。士师记十九章五到十节是挽留客人习惯的最好的例子。主人三番两次对客人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上路。饭后又劝客人住一夜，直到客人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不再挽留。如果主人要对离去的客人表示特别的敬意，就会陪他出城走一段路。这样的同行有时候会长达一个小时，而且只有在客人多次劝阻之后，主人才会停步的。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记载亚伯拉罕和离去的客人同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也真是很快就到了。如果你想跟我探讨有关使徒行传的研读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来信告诉我，我非常乐意跟你一起来研读探讨。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长存。